别的法执。为什么这边在破分别的我执跟分别的法执？到这边的明心菩提是指什么呢？就相当于见道位的两种见道。在唯识里面讲到五位修行，先是修资粮位、加行位，乃至到修见道位。可见道位呢，分两种见道，一种是真见道，一种是相见道。真见道是开根本智，相见道，这以后我们讲到这个唯识更进阶，讲到修行的五位的时候呢，就会讲到这两种道。那各位现在先把它记起来就好了。就《金刚经》的次第，它是一个道次第。有人讲大乘没有道次第，不然的，大乘的道次第只是很幽微而已，就是不容易去察觉。可是如果不能从大乘经当中去了解他讲道次第的殊胜，就会觉得有点错解大乘经。所以我们读论读了半天啊，尤其读《瑜伽师地论》这样道次第分明的东西，读完之后呢，就更应该回来看这一类的大乘经典，就可以发觉大乘经啊，把道次第其实讲得非常圆满，很殊胜，非常的殊胜。这边就可以看得到，他开两种见道位的次第，一个是真见道开根本智，相见道开后得智。真见道呢，观圣意，这边呢观俗，这边观真，这边观俗。真俗二观等观入初地，入初地。好，那么如果有心去探讨入初果跟初地不一样的人呢，要在这个地方要花功夫了啊，差别就在这里啊，差别就在这里。同样是个明心菩提，明心菩提呢是明心见性啊，明心见性见菩提的。可是同样一念明心见性的心，就是见真如的心，那分成两种次第，在这里呢。是得到了见到位的开根本智，在这里呢是入初地的初心，能够开的入相见道呢开后得智，以这样的观俗入方便道。所以为什么叫方便道？所以我们讲六度，可是在华严经的里面呢，甚至在唯识的论里面呢，都讲十度。它十度里面的后面的四门是哪四门？方便、愿、力，力量的力，还有智慧的智。这四门在智论也好，在瑜伽师地论也好，都说是从般若蜜开出来的。你能够圆满般若蜜，在理六度的实践必须要在事上圆融双修，圆融双修。那你怎么能够修圆满般若道？就是把方便、愿、力、智这四度都圆满，都圆满。所以在这里的我们就可以了解啊，到这里初道菩提，初道菩提呢就破我空。可是这里破了我空是破什么我？所以这边破了法空是破什么法？因为呢，你这边的法空是一二空断什么？顿断见惑，顿断你的所知障，把你的分别的两种执着断了。所以呢，这边呢，入了后心，你有的是法空观，你在那边修法空观，一法空观呢，嘿，一分一分的破，一分的破，破什么？破烦恼障。拿你顿断所知障的这种功夫，去一分一分破什么？破我们的烦恼障，这样破，破到七地满了，入八地的初心的时候呢，破尽什么？破尽俱生的我执，然后到了十地满心的时候呢，再破什么？破俱生的法执。所以这里叫做圆满究竟的二空。所以你可以知道，前三后三都要修我空观跟法空观，绝对没有说在见到位前或者在凡夫位的时候呢，先修我空，然后证入无余涅槃得阿罗汉道。不对的。所以阿罗汉其实也可以叫做佛，问题就在于他的心量，他的心量以及他对于他所修的法的知见，他的智慧是不是圆满。就是这个，他从四念处乃至到四圣地，四圣地的圣地现观就是一切种子，过程都是 道种子。之前他成就的法是一切智，所以他一样哦，这三种智他说是圆满的哦。所以照理说他修到阿罗汉应该也是佛才对，应该也是佛才对的。所以集论里面就讲得很明白，三乘共修，可是呢个别的引出他的到位的果不同，那是因心量不同。就跟这边呢，如果心有量的话呢，量当有三，同样的道理，如果呢你不了般若波罗蜜的话呢，你就会把一切的一佛圣呢演变成三乘，演变成三乘。可是在大品波罗经里面呢，完全也没有排斥三乘非佛说，也没有排斥方便不是究竟，只是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误会罢了，还是那么误会罢了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到底要怎么看？那到了方便道以后呢，入地以后，不是不要修法空观了。很多人大声说我要入出地，我不修声闻教法。于是呢，对我空观呢，尤其对什么不净观呢，就非常排斥。我说我不要不净观，我直接修地狱地观。问题是我们的智慧修得了地狱地观吗？难嘛。你没有用不净观一些对峙的五庭心观去对峙我们的很粗重的烦恼，你怎么有办法见第一谛呢？你用生灭心去见第一谛，第一谛是第一谛吗？是非常有问题的嘛。不是我去太强调见修的层次，而是说是我们心量要大，可是不能够太过于慢，太过于慢。这些修行的次第还是要明了，可是我们不晓得过去累生累劫我的善根到哪里，我不知道。所以我把道次第搞清楚，还是要从根本做起，根本做起。所以任何的运动都一样，你如果修很多很多次第的这个东西，你要练习一定是什么，你要学一个新的都要从旧的开始，叭叭叭叭学学学，再多学一样。然后要修要再学一个新的时候呢，又回到最最最最最基本的，叭叭叭叭学学学，学到那里又多学一样，这样才是圆满的，这样才是圆满的。那么呢，通于初道菩提跟究竟菩提呢，它都有三个次第，都有三个次第。在初道菩提的时候呢，是这边这三句话呢是初道菩提说的，这三句话呢是究竟菩提说的。好，在金刚经里面般若经讲记啊，印顺导师的科判里面呢，他就这么说，他说呢初道菩提要修三个见次，一个呢是成就法身，一个是成熟，他叫成熟众生或者叫化身。为什么这两个是一样的呢？因为呢成就众生啊，成就众生，于是他要用化身。为什么？化作跟他要度的对象一样，你只要这个众生是要依什么因缘得度，他就变现什么身来救度众生。所以佛的化身是跟成熟的众生是相对的啊，是同一个法界的身啊。然后到这最后呢，庄严奉持啊，或者是劝发奉持。也就刚才你讲说你庄严实非庄严，他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还觉得到这里了有个究竟菩提可得，你原来不是佛，你是凡夫，你凡夫经过五十二阶位的修行究竟成了佛了，那请问佛法界会多你一个少你一个佛吗？你没有成佛的时候，佛法界会少一个佛吗？啊，佛的法界有一个地方是并不遍满法身的吗？你成了佛以后，佛的法界会被比较变得比较拥挤一点。你如果用这种相去见如来，如来就是佛冤了，经常会弄瘪，鬼兮兮起啊，后头那怎么可以用三十二身相去见如来呢？你这样见身就有大小，大小，那你如何去视为佛法界有多大呢？佛法界如果有三十二身的相，你就应该视为它有多大，还有大，那叫大吗？所以它里面就是说，大身是大身吗？懂吗？所以里面呢，讲到这个身相的时候呢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什么叫做法身？所以他最大到后面就讲什么是众生，众生实非众生。为什么？因为这种众生是发大道心的众生，发了大道心的众生就是菩萨，初发心的菩萨等同佛果。所以庄严实非庄严，是名庄严， 因为不缺你一个，也不多你一个，不会因为有你来成佛，佛的国土就比较庄严了。你怎么可以说我成佛，我去庄严佛国土？我成佛了，我去成熟众生，你还有这个心可以发吗？有这个心可以得吗？你如果没这个心可以发，没这个心可以得，你就应当知道什么是般若波罗蜜。所以要能够悟入这个法要，就当知以无所得为方便啊，以无所得为方便。你有所得就入我执或入法执，两边出离不了，你根本没有办法就近得菩提的啊。所以这个观念，这个观念，所以他说啊，怎么样奉持本经呢？要这样，应如是知，如是见，如是信解，而不生法相。好，在多家大品般若经里面所说的，应如是受持读诵说，做十法行。好，我们普贤横愿品就做十法行，这边就先记住五法行，这是十法行当中最关键的，想了解吗？好，我们大体这样说过，大体这样说过。那么如果各位呢，有带，你们有没有带金刚经啊？有哈。好，我们就容我坐下来，我们谈谈金刚经的内容啊。再来，我当然要举金刚经的文做举例说明嘛，不然我这样子强行汇通到底有没有根据，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文哈。好，我们的版本可能都不同哈，不过各位去找到啊，各位去找到这个段落，我们用的文并不多。我们了解后面的次第之后呢，就可以知道《金刚经》从序分开始入之后呢，就有发起序啊、正心序这些东西啊。那进到正中分开始的之后呢，就有这么一句话。各位看到正中分的一开始一段话，应该都差不多一个位置哈。佛告须菩提，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，有没有找到？好，我想很多人已经会背了哈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所有一切众生之类，若卵生，若胎生，若湿生，若化生，到这里为止呢，是欲界的众生，啊，乃至欲界天哈，三十三天的众生，都是都不出卵胎湿化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到后面若有色若无色，指的是色界天的众生。那么若有想若无想，是无色界的众生。这边呢，泛指一切的三界内众生，也是涵盖一切有五蕴的，五蕴的有为法，有为法界，对不对？三界就是有为的，在三界内的一切有为法，他就接着怎么讲？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。如果我们没有学唯识的话，如果没有了解五味白法的话，在这里会生出什么样子的法相呢？会生出有一个佛菩萨，会生出有一堆众生，会生出佛菩萨在行菩萨道，在行六度。然后呢，这些众生在干嘛？在一地一地的修行，对不对？啊，十地之后呢，乃至到成佛，对不对？这些法相是不是会油然升起？那符不符合不生法相这个条件？不符合。那不符合，那这句话应当如何思维呢？应当如何思维呢？如果了解前面都是有为法，又读过我们前面所讲的六位无为，六位无为。白法怎么说的？世所显示故。什么叫做世所显示故？是以四种四类的有为法。哪四类？哪四类？色法、心法、心所这个心所法，还有呢心不相应心法，以这四种有为来显示无为，用六种无为来显示，对不对？虚空无为，乃至到什么？能知道什么？则灭无为，非则灭无为，然后呢？受灭无为，受想灭无为，然后呢？真如无为。以这六种无为来告诉我们，当在一一法中照达二空，显出无为的法性。有没有？显出无为的法性。这句话如果用世所显示故，如果用偶主的那句话，于一一法中照达而空，对不对？那就是什么？就是在前面的三界一切有为法中照达而空，就会得到什么？ 就给世所显示故，即有为就是无为的法性。相是有为的，是我们的妄想心所生的，可是它法性是真如无为所变现的。所以从这里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样子有没有灭度？没有，只是身观般若以后就照达一切有为法。以什么东西照达？以二空照达，于是可以知道什么？一切法皆是入大乘之门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法性入法性之流。所以什么叫做灭度？什么叫做无？什么叫做涅槃？涅槃就是无为法。前面的三界就是有为法，有为法去误入无为法，就叫做灭度。众生就是有为，众生就是有为，涅槃就是无为。把众缘和合而生的法相误入无为的法性，就叫做灭入无为，灭入涅槃。如果这样理解的话，有没有菩萨这个人呢？有没有众生这个对象啊？有没有灭度这件事情呢？因为在法上即法相见法性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不是在法相上见法性？还有出入可言吗？还有来出吗？有增减吗？啊，有染净吗？都没有嘛，都没有嘛。这样子就叫做了达二空，就破分别的我执跟分别的法执。所以他才说啊，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我要分两段说。众生是有为的，有为的众生就有量有数有边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用无量无数无边来形容众生呢？如果众生又是无量无数无边，众生就是什么？众生就等同虚空法界，不是吗？无边际，不可思议相，对不对？不可数。那这种不可数无边际这种形容词会形容什么东西啊？会形容无为法？会形容有为法吗？不是的，这三个形容词都在形容什么？形容无为法的。所以如果细心去读看啊，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众生怎么可能无量无边无数呢？众生应该是有量有边有数啊，对不对？这一句话就是他的如是知如是见。他身观五蕴以后，发现五蕴众生实在是什么？实在是无量无数无边的法性身啊。这一个误解以后，这个误解前面是误会的误，后面是开悟的悟，这一念悟了以后啊，一念悟了以后就知道何以故。须菩提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这句话怎么做解呢？如果以般若经来做解，我相就是自生，是自种生啊。所以这个众生、这个菩萨、这个灭度的法是自种有吗？是我自己因里面有菩萨吗？我自己的因里面有众生吗？我自己的因里面有菩萨的法吗？我自己的因里面有灭度这件事情吗？是自生的吗？什么叫人相？人相就是他，我相就是自，人相就是他。那是不是他生的呢？是不是别人？是不是因为有众生所以才有菩萨呢？也不是。如果要般若来观的话呢，非我相就是非自生，非人相就是非他生，非众生相就是和合相因缘生，对，就是共生，也非共生，乃至到寿者相。寿者相就是分段就是无中生有，有中忽然又变无，这种呢你断常断灭就叫做无因生嘛。所以无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在中观来讲就是无四种生相，非自生、非他生、非共生、非无因生。那在唯识怎么看？在唯识怎么看？在唯识就用四缘生法。唯识的四缘是哪四缘？清因缘、所缘缘、等无间缘，乃至到什么？乃至到什么？ 啊，增上缘。以这四种缘，是不是这四种缘所造的？一切法都是这四种缘所造的。问你，这四种缘都是无形无相无所对的，只不过是符合缘起法则的一种染污心。就其根本，缘为什么会成就颠倒分别，都是唯识，都是唯识。那个缘有那个法吗？那个缘有那个法可得吗？其实是思维唯识之后，就发觉根本无法可得，无法可得，只是颠倒分别而已。有法的话呢，那个法是假名失色，所以唯识就立这两个根本，对不对？颠倒分别，假名失色，颠倒分别破我，假名失色破法。为了方便利故，所以以这个四缘生法破一切的法相，让我们来悟入唯识无异，一切有境界都只是四意外现而已，无我可得，也无法可得。所以说啊，如果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你如果听了缘声就以为有缘声啊，你说的名言却以为名言是实有的，在这上面生心的话呢，即非菩萨，即非菩萨。这就是破分别的我执。甚深意、秘密意在反显什么？破分别的法执，分别的法执。他到下面一分的时候，如是教住，就以布施，他说应无所住而行于布施，这样来破什么？破法执，用这来破法执。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啊，不说了。为什么用这样子？在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呢，我们看看他翻过来到这一段最后面，他说怎么样呢？他说这个云何东方虚空可思量佛，看很奇怪哦。如果你没有一点点般若的熏习，也没有一点唯识的修养，前面他讲因无所住而行于布施，讲完了因如是布施而不注意相以后，他问了何以故？何以故？若菩萨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可思佛？我要问的是，到底住相生心跟不住相行于布施是什么回事？他不跟你解释，他跟你较量福德，较量福德，关我了解住相不住相有什么关系？我们细细文往下读，他说，怎么去思维福德到底不可思量？他叫你怎么去思维福德到底可不可以思量？他说。于意云何东方虚空可思量佛？其实他的意思是说，虚空这件事情有没有东方啊？然后接着他说，须菩提，那南西北方四维上下，在虚空法里面可不可得？可不可得？不可得。虚空就是虚空，在无重力状态的底下，你在地球有重力往下拉的那叫下，然后这叫上，于是你的右手方叫做东，左手方就叫西，你一法力生出万法，到了没有一个重力拉你的那个时候，你还有东南西北四维上下有法可得吗？虚空有四维上下东南西北的相可得吗？他一直就跟你讲要去思维一下，如果一切法都是归入无为的话，因为前面不是跟你从有为误入无为吗？到这里他是说无为法可不可得？无为法你有没有办法从用东西南北跟四维上下可以得？无为法可以用这样来得吗？如果无为法没有办法用东南西北跟四维上下可得，那请问法可不可得？有为法已经知道不可得了嘛，都归无为嘛，就前面呢破我执的时候已经破入无为了嘛，这个时候还怕你留个无为，然后就叫你行于布施，无住相行于布施，要在这里去思维他的福德，以布施所得的福德，他可不可以施意？他怎么让你了解这些事情？你的福德如果有的话，那就像在虚空当中会去多一个什么东南西北跟四维上下是一般的，如果虚空里面不可得东南西北，虚空上下繁显潜意，无为法可不可以得东南西北四维上下？不可以得。那么请问不住相所行的布施有没有福德可以得？ 有没有福德可以得？有没有法可以行？无法可行，无果可以得，无福德可以得，一切还是归无所得，一切还是归无所得。所以连无为法也不可得。你不要以有为法归入的无为法，还留个有无为法可以得，那就完了。所以为什么印顺导师在这个地方呢？判为法空。前面呢，引导我们去思维有为误入无为，这边呢有无为误入毕竟空，无有少法可得，无有少法可得。所以他后面就接着说：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佛？身相就是无蕴相，就叫你去误入。如果身相用唯识来解释的话，身相就是无为啊，就是无蕴。那这个时候再就反思一下，无蕴这个法有没有？他跟你讲，你怎么可以用五蕴来见这个无为呢？好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有为相也是相，无为相也是相，这两种相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，即见如来。所以就是跟你讲，二空真如，就是于一一法中照达二空。如果我要用偶主的话来解释《金刚经》的话，这一段文就是讲这句话。所以请问，这《金刚经》有没有好像有一点点为唯识而说的？啊，那当然不是说一定要这样解。看啊，我们有姜维龙居士的，啊，有许多大德的对《金刚经》的解释。我这边只要讲一句话：经是无量义的。你用不同的观点来思维，这个经就当为你说。所以《大台品波罗经》里面就法会就很好玩。在法会里面的每个菩萨，在佛开始放光动地说法的时候呢，每个人都说佛独独为我说法。你看这种喜悦多高兴啊！你看里面是每个菩萨都这样思维哦。佛一因说法，对不对？众生随类各得其解。你看这种殊胜，每个人都觉得他是被专门特地的被照顾的。你看什么心会生出这种法相？什么心会生出这种法？只有经说无量义嘛。你不管用哪一种角度去思维跟受持，你就会生出这种相应。如是而已，你见到的都是自心相，都是见你自信的真如，不是有佛法可得，不是只有佛法可得。所以呢，他就接着说啊，名言无自信啊，自信本具啊，法非法，非非法啦。然后乃至到最后呢，跟你讲啊，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这句话就跟你讲，一切法没有差别。到最后他就跟你反过来肯定，一切法是佛法。你不觉得《金刚经》一步一步的次第是一直不断的增上的吗？所以你可以发觉，这种道次第是你修无我观乃至到空观的一个道次第吗？所以我就很欢喜印顺导师用五种菩提呢，用两种道次第呢，来把《金刚经》呢这样子来科判，这样来科判。那姜维龙居士怎么科判？他就用《无量寿经》的信解行证四部来科判，一样倒归念佛，很好。所以由此更可以证明经是无量义，但以心契入，你见到佛法是自心见自性，这件事情跟这个道理无二无别，用心就是，用心就是。所以呢，经要朝自己的过迁处去会，不当从他人的是非长短去会，就知道修学佛法的一个态度面上的问题。你自己呢，能不能见到法不说长短，不谈高下，只谈自己的见性与否，只谈自己的断烦恼处能不能一切处明相应，明相应心，这个才是真功夫，这才是真功夫。好，这个是呢前面这几段文的前后。所以呢，从你看啊，从我空到法空到二空，啊，那么按照印顺导师这样子说出来，那么到了这个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这一段的时候呢，就是跟你讲，法性呢是不决定的， 因为信不决定呢，所以呢无自信，无自信呢故空，所以一切法归入毕竟空，无有定法可得，无有少法可得。到这边呢就告个段落。那么从这里以后，若人满三界大千世界以后，七宝布施以后，这段文呢就是等劝发功德，一直到了第二段。要读第二段之前呢，我们要回到第一段文来看。你看刚才讲到降伏其心的时候呢，那段文是什么？若卵生，若胎生，若湿生，若化生，若有色无色，有想无想，对不对？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。到这里呢，那我们翻到啊后面金刚经被普遍认为的第二大段啊，那段呢也是在讲云何应住，云何降伏其心。到了如果用昭明太子的那个32分的话呢，就是第17分的位置。好，各位去翻到那17分的位置的时候呢，各位去看，不管你照不照32分去分好，那大概从这一段，因为印顺导师也从这一段开始开方便道次第，然后呢从这里呢去立明心菩提。然后你看这里的文跟前面那段文几乎一模一样，但是有少分不同。我们看看到底什么地方不同。前面是讲一切有为，一切三界众生，对不对？可是到了后面呢，他不讲一切有为法，他讲说须菩提，好，云何降伏其心？佛告须菩提，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就是已经发出无为道心了。你在这个时候已经发出无为的道心咯，然后呢当生如是心。什么心？我因灭度一切众生，灭度一切众生已，而无一众生时灭度者，那就是顺入无为去观嘛，去观行于六度，布施度是摄六度的。你以无住相去行于布施，就是以无住相去行于六度。那么这样子的菩萨行就是什么？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嘛。你发出这样的心嘛，这样的心是无漏也无为的嘛。好，所以呢他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无上正等正觉的心呢，去取代前面的有为法。所以前面呢是要导归无我人众生受解相，依破我空来思维有为即是无为。这边呢就跟你讲直接入无为，你发无为的道心，可是无为可不可得？你看他后面怎么说，他说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相，即非菩萨。前面这段文跟前面同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多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所以者何？所以者何？菩提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他前面呢立了一个无为法，让你发心；后面破完了什么？破完了无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相。这一段文就是什么意思？你要破法空之前，你要破无为法不可得之前，还是要怎么样？次第顺入我执我空也要空，对不对？你要还是要修我空观，你要从我空观去了解无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，然后还要增上去悟入什么？悟入无有法可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这叫做法空。所以法空没有单独存在的，你要修到法空的时候呢，就已经叫做修二空了。所以法空没有单独存在的，由这个经的这一段文前后比较就知道，我空可以单独说，法空没有办法单独修。你要修法空观，一定要修二空观，没有单纯的法空观能够独立于我空观之外的法空观是不可得的。如果这个法可以得，那么你破完我之后就还有一个我留下来，那个我叫做法我。你不就是拿个榔头去破一堆玻璃，还留个榔头。你想想看，一个开刀的医生把你的瘤拿掉了之后呢，留了把剪刀在你的肚子里面，你感觉如何？我还不如长颗瘤比较好，整颗瘤不会马上死，对不对？你留把刀在里面，就把你的肚肠、肚皮通通穿破了，很恐怖的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执法有少法可得的话，那比执我如须弥山啊，可怕太多了，可怕太多了。好，执法如芥子许啊，还不如执我如须弥山大呀。 所以这是在修行上的很恐怖的，很恐怖的。所以就由这边可以知道，他不只是如此哦，他跟你讲，他跟你讲，怎么样能够破无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？他说，不只是无有法发无上正的正觉的心，到最后，我就顺着读下来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如来于燃灯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？佛也世尊，如我解佛所说意，佛于燃灯佛所无有法得。你看啊，前面是无有法发显然在得的前面，所以发心是过去，得一切种子是在未来。那现在是干嘛？行灭度的这个菩萨行，就是无住相而行于布施，这叫现在。所以怎么样破法空啊？怎么样能够证入法空？证入法空，当从过去不可得，未来不可得，现在也不可住。于是他接着就跟你讲说啊，各位翻过来啊，翻过来，就是到了燃灯佛为佛受记这件事情，然后呢讲完这段话之后呢，他说，须菩提，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世中无实无虚，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。这边就做了总结了。如果你能够证入二空，你还有为法跟无为法的差别吗？你还有我跟法的差别吗？我跟法是不二的，一切都是假名失色颠倒分别而已嘛，都是自心见自心嘛。所以所言一切法者，即非一切法。为什么不是一切法？因为都是圣义地，都是圣义地。解释密经的第一品圣义地上品就是讲这一道理，他就是跟你讲有为法无为法不二的道理，不二的道理。这边就是误入有为无为不二，就是误入二空啊，误入二空。然后呢接着他说，须菩提，譬如人生长大。须菩提言，世尊，如来说人生长大即非大身，是名大身。这个身是指无蕴，大是指法身。无蕴身是有为，法身是无为，法身是无为。所以如果你知道一切法是佛法，须菩提，所言一切法者，即非一切法，就是不是有为的意思，是故名一切法。须菩提，譬如人生长大，人生长大就是说，这个有为如果是无为，有为如果以无为来观的话呢，世尊，如来说人生长大即非大身，即非大身也不是无为，无为如果方便施舍，那么无为也是有为啊，这是圣义地藏品里面所说的啊。如果你为了要对着有为而说无为的话，无为也是有为啊。所以从这里知道，有为前面讲有为是无为，后面也讲无为如果因为方便施舍也是有为，那么有为是无为，无为也是有为，那么二法不二嘛，二法不二嘛。那么误入不二法门就叫做成就法身。成就法身之后呢，他就接着说，须菩提，菩萨亦如是做，若作是言，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及不明菩萨，何以故？须菩提，是无有法名为菩萨，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。这就是无法可名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总结这段话呢，就相当于唯识里面所说的无有少法可得，不能以少法可取少法，不能以少法可取少法，是在五位修行里面的见到位，见到位。到了开始到修到位的时候呢，就当从底下这段法说。他说，须菩提，若菩萨作是言，我当庄严佛土，是不明菩萨，何以故？如来说庄严佛土者，即非庄严。如我刚才所说，你入了初地以后，就是为了要怎么样成佛，你入了初地之后还有成佛的心，说我成佛之后当庄严佛土成就众生，这就是什么具身的我执跟具身的法执，具身的我执跟具身的法执。你就入到什么？入到修道位，去分断你的习气，我执法执的习气，断尽我们名言种子、我执种子跟有执的三位种子，把这三位种子呢破到无余，破到无余，才入了涅槃，成就佛果，成就佛果。那么，请问这样子的修道，跟从 出果、二果、三果，破五下分节，乃至到了阿罗汉，破尽五上分节，有何不同？有何不同？你看，五上分节是破什么？破分别的身见。五上分节是破什么？破俱生的身见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前面呢是破剩下的什么？剩下的贪跟嗔的习气。到了阿罗汉呢，是破掉无明、调举，乃至到慢的习气，乃至到把有色爱跟无色爱的五上分节、五门通通破尽，就是破尽三界。悟到三界的有为，尽是无为，也能够了解有为无为皆不可得，也了解有为无为皆是圣意，皆是不二，无有少法可取少法。以二空真如见了二谛说法，见了二谛说法，所以其实只有名相上的差别。的确，境界上也好像有高下，可是这种高下只是对法、对法的心量，对法的心量。如果你初初修法，只是为了要破我执，心量太小了，你拿一个法去破我嘛？如果你当在破我执的同时，也就了解法也无所得，你无所得法，破尽一切有为，也无有法可灭度，就像无有众生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。可是不能如此哦，你也要悟到如此之后，还要怎么样？行方便道，对不对？开厚德智，行种种的方便，化现佛土众生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然后呢，圆满实地修行，以三大阿僧祇劫，以三大阿僧祇劫取代什么？取代出果之后的七番生死，把你时间拉长而已。时间拉长只是什么？无助涅槃嘛，不要急着去证入涅槃嘛，因为他认得什么？他认清楚了无有涅槃可得嘛。涅槃法是对治法嘛，以对治法的说的涅槃不是真涅槃嘛，不是那样。这个东西搞清楚了之后，他知道一切法归无所得以后，般若会开了，就可以甘甘心甘愿的在般若蜜以后还行适度，行方便般若蜜、愿般若蜜、力般若蜜，乃至到智般若蜜，还要到后心入妙觉位才证佛道。可是细细去读这个部分的时候，妙觉位还有妙觉位可得吗？还有妙觉位可得吗？你们去读读看哈，细细的这个地方，请问到了那个地方，实地满心的后心，后心又是什么心呢？是三世心嘛？如果前面三世心都破尽了，你还有前心跟后心吗？还有初心跟后心吗？那一切也都流入什么方便说而已。所以啊，真的普贤恒愿品是一切菩萨道的最终解答。普贤恒愿品告诉我们一个真相，菩萨道要怎么行，是无量劫的不疲不厌。你如果要学般若波罗蜜，应当要这样发愿，不应当有任何的什么里程碑，不应当有什么目标，是无量劫的这样下去，众生不灭尽，有佛道可成吗？没有，没有佛道可成。所以这样的普贤行叫做大行，如是的地藏的愿叫做大愿，以一切的众生根基所求而相应灭帮忙众生的大悲，对不对？乃至到无形无相的文殊菩萨的智慧叫做大智，这一切大者都是归无所得的般若波罗蜜。以这四位大菩萨显这种性德，这种性德就要这样子显你的修德。所以从前面两分，同样是灭度众生哦，一样的在五蕴上做观哦，一样去观有为法哦，去误入无为法哦，最后还去证明无为法也不可得哦。所以整本《金刚经》就是修学无我观的次第。如果照 印顺导师的说法，前面叫做般若道，后面叫做方便道。那么整本唯识在讲什么？也是讲无我观嘛，也是讲无我观嘛。你把无我观分成我执跟法执的，我空观跟法空观，那个别都有什么分别的我执跟法执啊，俱生的我执跟法执啊，俱生的法执跟俱生的我执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么分别的先破，所以分别破呢，以我执为首，以我空观为首，可是背后所用的法空是秘密义。到了后面破法执为首，可是还要奠基于什么？奠基于我空观，所以行的都是恶空真如，行的是恶空真如。这两种空观呢是不可分的，是不可分的。这是有别于大乘跟小乘无我观的微妙处啦，微细处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如果你用对位的方法这样去思维，这样去思维，各位不妨啊再去请一部魏应顺导师的般若经讲记细细去读，然后呢再请一部应顺导师的成佛之道去读，你就知道原来成佛之道修的就是什么，前面的四念处修的是什么？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这是对治道啊，对治我们的粗重烦恼。那么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这是什么？我空观跟法空观嘛。所以修学佛法还有难处吗？还有很复杂的观念吗？你不管修学哪一种法门，其实就是修学恶空。但是恶空不容易误入第一地啊，你还是要把初中的烦恼对治，才有办法明静而住啊。先极静住而能够得明了心，你有明了心又能够极静住，摄持身心于清安处，那么在一切六根门头呢能够明明白白，能够明明白白。你在六根门头能够明明白白，就是佛出世。六根门头如果暗顿不明，就叫做玩昂哦歹灵。你这个时候再每天去诵八大正觉经，再去诵无量寿经，再去诵般若经，无好啊，你在一切处都不明不白嘛，起惑造业嘛，所以受苦嘛玩弄啊，受苦真的是玩弄啊，大人，那个大人就是佛菩萨，你个化半缸嘛无路用，对不对？这个根本治不开啊，修道无用。就是这样说的，就是这样说的。所以大乘的法门呢，好像就苛刻一点，要你先明心见性，再来起修道行。明心见性也不难，这两位加行位，这两个满了以后，就已经满了40个阶位，对不对？满了40个阶位，最后在四加行处，行十六心，就但看你的法执的观念。论你入出果还是出地，道师弟如果这般明白了，你不管欢喜哪个法门，你就怎么修嘛，你怎么修都没有关系的啊。所以呢，我仔细再去思维妙心长老，他总是要劝，哎呀，大家要修这个四禅，但是要修观，要开智慧，要去读四禅波罗蜜，也要去读大品波罗经。四禅波罗蜜就是要你去修止，然后了解观要怎么增上。那大品波罗经就是要你去修无我观、修空观。然后呢，他也叫你去说，哎呀，如果波罗经一下子不能相应，你就去读色大乘论。色大乘论就是唯识的无我观呢、啊。把它搞清楚以后呢，哎呀，你用唯识的无我观一去看波罗了以后呢，哎呀，波罗的经竟然这么明白嘛，是这么明白的嘛。于是你能够明白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知道我这边眼前就有两条路可以抉择。一条路就是断身见、借见取见以及疑悟出果，这是断什么？断分别的身见，对不对？不要以苦行那种外道的行认为可以修成正道，就是破借见取见。要开根本慧，就是要证入无分别智，但是呢不起后得智， 出果跟出地的差别就是它不续期后的字，不行方便道，就在这个地方有差异哦。这地方在什么地方有差异？要在出发心的时候就有差异。三归一乃至到四弘誓愿，所以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就开始分解四弘誓愿，就是菩提心之所在。大智度论里面也如是说，乃至到大乘心地观经也是这么说，一切的般若系的经典都这么说，都这么说，发菩提心的重要性，就是要自己知道有两种菩提，两种见道，在这个地方呢有关键处，有关键处，有关键处，所以呢，在般若经里面就讲得很明白了，你可以证，你可以有出果的功德而不证入出果，乃至到你有阿罗汉的功德而不证入阿罗汉，乃至你有辟支佛道，你行辟支佛道，但是不得辟支佛道果，就在于你能够很清楚明了法归无所得，果也是无所得，所以道是有的，果是空的，亦有一空当中去误入中道行，所以般若波罗蜜呢没有法说，你只能从有边无边两边当中去悟中间，如此而已，如此而已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你怎么去用心，怎么去用心呢？真的要深入经教，在这些处呢你就去明明白白啊，你怎么样去对境生心，你怎么样去行六度啊，不要再去分宗派啊，宗派的分别呢其实不大，真的不大，只是读了经教够不够而已啊，方便有多门啊，方便有多门，差别只在于我们的自心心量的大小，在这里呢能够扩大心量，然后呢把一切法能够回向，一切法能够回向，以回向呢能够见菩提啊，不要说你有法可得，有法可证啊，有少法，你眼前立少法，那个法都不是菩提，你以少法证入涅槃，那个法就不是涅槃，当存这样子的空慧正见，空慧正见啊，不要去呢处处攀缘，处处执着，处处分别，这样怎么见得到真如啊，这样见不到真如的啊，所以我们在这边呢稍微会通一下啊，会通一下怎么样从这个唯识的无我观到般若的无我观，然后由此呢悟同样的悟入空啊，同样悟入空，其实这个空呢般若当然是讲毕竟空了，那么唯识讲的空啊，唯识讲的空就是方便空，就是方便空，因为它还存着什么，存着假名失色，还存着存着什么，存着颠倒分别，它不但认为假名失色啊，假名失色，他还认为这个东西是有的哦，但是一个是什么假名失色的相待有，一个是颠倒分别的如幻有，如此而已，两个都可以说有，他不说空，唯识不讲真正的空，你真正的空是不可得的，在唯识的观点里面是不可得的，是不可证的，我们凡夫只能够见到什么，见到有，可是你要知道有当体就是空才对，即便到了般若中观他也这样讲了，他干嘛讲因缘有呢，他直接讲自性空就好了吗，可是我们读般若中观的时候一定会读到六个字，因缘有自性空，这个是无次第的哦，因缘有当那个有就是空，即那个空就是有，你见到一切的色就是空，就是空，一切的空也跟色体无二无别，也跟无二无别，只是这个道理真的是比较幽微难知而已，幽微难知而已，可是如果用唯识观呢，他从当下的误解，如果这个误解你能够明白是假名失色，是颠倒分别的话，你就可以证入偏激执性，也可以证入依他起性，那么于依他起性当中呢，念念分别 远离，知道四意外显的这个境界呢，毕竟无所得，依这个无所得呢，误入圆成实性，所以稍微麻烦一点，安立三性，去误入三无性，由这样子归无所得，稍微麻烦一点，但是呢，墨学是觉得他就得了，比较周到啊，比较周到，也比较容易让我们的凡夫的攀缘心哈、哦，能够顺入菩提，啊，不会觉得好像有点不晓得怎么样去思维。可是要知道，这样的思维还是流于分析哦。我以上都是用我四字变聪的一点小聪明啊，跟各位报告心得而已。我报告这段心得的目的在哪里？让你们去如是知，知是什么？知我们过去没有悟开明心见性之前，都是分别妄见。如是见，见什么？见五事门头都是性尽限量而不可知。如是性解，要一念尽性误入般若。所以我们要入五蕴空的观，不是去分析空，而是去尽一念尽性呢，去误入空性，误入空性。所以我们只能怎么做？只能呢，受持读诵，乃至到说为人演说的过程当中呢，你去把这个辩证的思维，去破了什么？破了我凡夫的颠倒妄见，用这个圣人的论得了真实的智慧，以真实的智慧再去怎么样契入经，对不对？契入经，于是你才有办法在这些相应处呢得了明了心，常住这个明了心在极尽处。这样子烁烁作意，烁烁作意，在烁入烁出之后，有一天早上起来，忽然误入无生法忍，又是我自己的胡思乱想啊！就是妙净长老给我开了一个方便，你只要这样用功啊，精进加行，剩下只有菩提之量修满了，对不对？门槛跨过了。对不对？跨过了，啊，就能够悟入菩提，悟入菩提。所以你真的如果以无所得为方便的话，你就不会急，你就不会急，你就不会急。不急才是真正的真修行。有急，啊，急着要去证啊，干嘛干嘛干嘛？那是有所得嘛？你有所得得的心，你怎么样悟入菩提呢？懂吗？所以现在修行是那么老老实实的，是平常的，是无相的，是无相的。那无相的贤道人才是真功夫啊！啊，他这一切的相应处是这么明明白白的，是这样老老实实的，是这样平平常常的，不惊夸，不惊夸，只见自己的内心过谦，不见他人的是非过错、对错。所以呢，大德的开示如在眼前，而我们对它里面所显的般若的智慧到底明不明白，明不明白？所以呢，本来给各位讲六次的金刚经，可是有人已经传说了我们白法已经圆满了，然后呢要开始讲金刚经、哦、不对，我们还是要讲白法，因为白法阿弥公完了，我们马上要开始进入五十一心所、啊、所以下一个礼拜呢，请各位还是把这本带来哦，我那天在三楼呢，看到我们基金会已经把这本大本的哈，是六开本，改成小本的啦，啊，那我们就不必去连社请了哈。如果各位没有法本的，可以去楼上请那个小本的，啊，不是那种小本啊，是比较小的本，对，那个比较容易携带的那个版本，啊，这样的话比较容易。我们要开始讲五十一心所，那从哪开始讲起呢？从五片行五别境开始，一门一门，一门一门。那个才是啊，整本白法的大部头的所在地，啊，大部头所在地。我们的工具在哪里？我们工具在无为法，所以我们先讲无为，六位的无为。那以无为观两种无我，然后呢，去观什么？它的所观境是什么？它所观境就是五十一心所。从五十一心所知道心呐、啊，能观的心呐、啊，也不可得。从心所的虚妄分别呢，去误入能观的心王，啊，能造作的心王也是无所得的。所以呢，这沿路当中我们都要去证明无为， 好，来用无为法呢，显二空，显二空。所以各位一定要把这样子的法要记住哈。我们不要去看心所的时候呢，就把心所当作一个法，一个法都是实有，那个法都是要我们去对治的。我们要误入真如之前，就要先把贼王的面貌搞清楚。可是最后你要了解，贼王只不过用贼王的面貌向你示现无为法而已。所以当无啊，生死跟涅槃两边可得。所以呢，没有烦恼，也没有灭烦恼者，这样才就是用二空真如见一切法，才是于一一法中呢，照达二空。啊，我们衔接前面呢谈，我们在这一回呢就正式的了，把这个无为法六门无为呢，两门空观，两种无我观呢，做一个圆满。那么如果有问题呢，我们看下一次还是什么时候呢，各位这个学长呢再提出来，我们大家再讨论。那下礼拜呢我们就开始讲五十一心所。阿弥陀佛。